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的带导啊，我平安的回到了弟兄姐妹中间。这次或许因着奥运接近奥运的缘故，所以这次的服事环境上有一些的紧张啊。我跟北京的传道人通了电话，他们那边更为紧张啊，有一些的聚会被冲击，甚至每一个在被冲击的弟兄姐妹就都要登记名字，然后跟单位联系，如果你是有公职的话就不让你继续聚会，否则就会有开除公职的危险。那在我的老家上海形势稍微好一点，但是当我们培训结束的时候，传道人会告诉我们说，走出去的时候不要一窝蜂的出去，要两两的出去，慢慢的散去当我在江南的农村在培训的时候本来三天的聚会因着环境的缘故就要改为两天，因为我们那里是培训一群大学生，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如果要召集大学生的聚会，那简直都是碰高压线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看到在国内真的弟兄姐妹都为他们所信的基督的信仰在付代价。所以我今天带来的信息是伊利麦子死了，想借着这个分享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国内短宣的一些感受。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6节，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6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诵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伊利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伊利，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愿神纪念他自己的话。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信息中间是耶稣自己就是一粒甘心乐意死去的麦子。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在这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句话是指的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说的。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与门徒最后分离的祷告中，其实也说了同样的话。圣经这样记载，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当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借着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指责耶稣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弥赛亚的拯救说的，是指着他要作为幕后的亚当，将亚当里已死的人一个个带进永生里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都感到是一件荣耀的事。我们都会唱一首歌，叫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什么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们常常在播饼的时候唱。我记得在93年4月18号，是我和师母两个人一起受洗归入名下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这个歌声中一遍一遍的咏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落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耶稣这句话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一粒麦子也应该是一颗种子，作为种子它存在的使命应该就是为了生命的延续。第二层的意思告诉我们，一粒种子只落在地里死了，只有落在地里死了 他才会化为一颗种子，才会从他的生命中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过去都做过一些农活或摘过一些花草，我们都不难理解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的话实在太普通了，他讲的只是一个常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过，耶稣为什么把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比作为一颗一粒死去的麦子呢？我在耶稣的话面前默想的时候，我想到这样几点。我首先想到耶稣看自己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籽粒来的麦子。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什么万人来归我。圣经上说，这是耶稣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来说的。我其实借着这句话，我又想到耶稣不仅是落在地里的一粒麦子，也是甘心乐意死去的麦子。一粒麦子在农人的手中被种到地里，本身没有什么意思，它是被动的，但是耶稣却是甘心乐意的落到了地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脚步匆匆，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向着耶路撒冷，向着那十字架。我们来读一段非常宝贵的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耶稣是甘心乐意落在地里死去的。啊，我们可以把一段圣经翻到，我们把圣经翻到啊，以赛亚书53:2-7，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3:2-7，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描述耶稣甘心乐意落在地里死去的。以赛亚书53:2-7，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盼望把这上面的他就直接读成耶稣，我们来看一看，盼望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将他都读成耶稣。来，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耶稣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耶稣。耶稣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耶稣。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耶稣受责备，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耶稣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耶稣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耶稣也是这样不开口。弟兄姐妹，你们看的是旧约还是新约啊？是旧约。以赛亚离开耶稣的年代整整有750年，但是却在耶稣来到世上之前，神已经借着先知非常奇妙的将耶稣甘心乐意为罪人而死的事写在了圣经上。我借着圣经上的话再次想到，耶稣不仅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甘心乐意的死去，而且他不仅甘心乐意，而且感到极大的喜乐和荣耀。当人们在十字架上高呼说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却在为钉他的人向天父代求。他的祷告竟然是这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我们已经有整本圣经以及圣灵的启示，我们已经明白福音的奥秘，但是我想当初人们真的是不晓得。他们哪里晓得，只有耶稣的死才能换来他们的生，只有耶稣的牺牲才会换来我们生命的救赎。所以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幅图画，给我里面很大的一个冲击。在十字架上的光芒下，好像非常柔和的，在夜色下，我们看到阴影中那位耶稣披着白纱，把那一位钉死他的那一位人扶在自己的抱在自己的怀里。 这位钉他的人右手拿着铁锤，左手拿着钢钎，我一看就是钉死耶稣的人。这个人已经昏睡过去，好像死过去一样，但是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把他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我在这幅永恒的画面中，我似乎看到有这样一个对话，耶稣望着他已经昏睡过去的人，在告诉他，你知道吗？只有我死，你才能活。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是怎么样，你死我活。但是却在耶稣的救赎中，对我们的对话是说，你知道吗？你真的不晓得，只有我死你才能活。今天我们借着耶稣一粒麦子的比喻，大家会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喜悦和荣耀会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圣经这样说，说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第一个信息，耶稣是自己看为是一个甘心乐意死去的麦子。第二，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要我们效法他，成为一粒甘心乐意死去的麦子。在约翰福音12章25节，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的话并没有说自己犹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将救恩带给我们就结束了，而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起来，一起来效法他，也要做一粒甘心乐意落到地里死去的麦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心里有怎样的感觉？真的，每当我读到耶稣的话语，我都会内心有一种压力。比如说，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每一个福，其实都是对我们一个呼召。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或者等等等等。耶稣的每一个呼召要我们做谦虚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其实都与我们天然的本性都是相违的。所以我自己奉献传道这十多年来，好像常常走在独木桥上。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在每一个岔路口，我都可以感到耶稣正伸展双臂微笑着向我走来。所以对于这样每一个这样的时候，我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扑进耶稣的怀抱来跟随他，或者倒退的远离他。今天耶稣的呼召也是如此，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耶稣实实在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落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在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生命其实都有两种不同的结局，或者死或者活。弟兄姐妹请注意，这里的死活不是指我们是否重生得救，而是指生命，一个得救的人生命的功用上说的，是指着得了救恩的人是不是会继续白占土地这样的说的。他要我们来做一个选择。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耶稣是在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为了得着从他那里来永远的生命，就不要对我们自己太过爱惜，就不要再对我们自己有太多的保留。这里的爱惜和恨恶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着自己所信的基督的信仰付上代价。这一次我到国内短宣，我看到的不是教会的领袖他们要为基督的信仰付代价也不是只是一个开放的家庭要为基督的信仰付代价，而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为基督的信仰付代价。比如说我们在那一个聚会中有200人，100个是高中生，100个是大学生，在这么一个房间里面只有2个立式的空调，还有6个风扇，整整的2天在里面，你知道吗？所有的空气都带着汗臭的味道。原本因为环境的缘故只能有90个人来，但是弟兄姐妹是一批一批涌进来，一定要进到里面了。这些学生们整整的2天，我想每一个愿意在这里聚会的人都会为福音的信仰 付上代价啊。特别是在上海的一次培训啊，我从早晨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已经感到累了，已经觉得好像没有底气了。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就结束吧，但是他们都摇摇头，不愿意结束。一百多人仍然留在那里面，只有一个立式空调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说，真是为他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他们都愿意为着基督的信仰付上代价。我相信今天我们面对耶稣的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压力，我们都要做出一个选择，或者点点头跟随耶稣，或者摇摇头远离他。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耶稣告诉我们，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犹如一粒麦子，按着他麦子的本意，他都不想自己落在地里死了。但是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虽然仍旧是一粒，但从生命的意义上，或者是从生命的功用上来说，他实际上是死的。耶稣在这里实在提醒我们，人的生命其实就如一粒麦子，人若爱惜自己，保留自己，那他就会失丧生命，不活在生命的里面。所以圣经上也有这样的话说嘛，啊，身体没有灵魂怎么样，这身体什么是死的。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从生命的功用上说的。因为人因着神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才成为有灵的活人。人会成为人是因为有神的灵，耶稣就是叫人活的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灵，这个身体其实从功用上来说是死的。圣经也有话说，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是什么？是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不是活着吗？是的。如果我们有信心却没有信心上的行为，那个信心就是死的。这不是一个啊重生得救的问题，乃是一个生命功用上的问题。你说你信了耶稣，但别人在你的生命中根本闻不出一点因为信耶稣而有的馨香之气，看不出因为你信耶稣而有的好行为，你信耶稣的信心就是死的。你基督徒的生命在神的眼里就是死的。同样，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这粒麦子外表的形态是完整的，仍然是一粒，但它里面却是死的，因为它没有尽到一个麦子应尽的生命的功用。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葛培利牧师的一个看见。他说，据他发现，90%的基督徒一生都不向人传福音。人自己相信了耶稣得了生命，却一辈子不向人传生命的福音，在耶稣的眼里，他的生命就失丧了。耶稣给了他恩赐，但他得了恩赐怎么样？耶稣说，把他什么呀？埋在什么？得了银两以后怎么？把他埋在地底下。耶稣给了他恩典，他白白得来的，却没有按照耶稣的话是说白白的什么舍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磐石教会中是倒过来的，不是90%的人不传福音，而是得到了生命的福音以后，90%的人，甚至说100%的人，听了道就去行道，得了福音就去传扬福音。等到了那一天，我们在天上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满满的果实，有悔改的果子啊，有福音的果子，有圣灵的果子，还有我们嘴唇的果子，这是圣经上所说的果子。我们都带着，每个人都带着果子去朝见我们的耶稣。耶稣这里还说，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里恨恶自己生命，是指我们要爱耶稣的生命胜过爱自己这取死的身体，是指着那些愿意放下自己生命主权跟随耶稣，效法耶稣，也甘愿成为一粒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的人所说的。这是我见到了一个弟兄啊，他20多岁的时候就到中国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工啊。他去打工的时候啊，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就在那里开始传福音，开始有聚会，结果就被抓，抓进去被说好要拘留6个月。他向神祷告，主啊，我不能在里面待6个月，愿主能不能让我1个月就能够放出去啊！我如果1个月放出去，主啊，我就奉献传道，就是来啊，全世界的来侍奉你。结果是那样的奇妙， 结果29天的时候他就被放了，结果他就开始带聚会。大家知道吗？在这里带是带去民工的聚会，他带了117个聚会点，啊，大概有4000-5000人之多。当他服侍了2年以后，他原来的团队，农村的团队还不知道他竟然在那边已经有这样火热的侍奉啊。他非常非常的穷，他告诉我说，穷到那一年结婚的时候，除了我跟我的太太两个人是新的，其余的都是旧的，明白这意思吗？人是新的，所有的都是旧的。他说我去结婚的时候，那个床是3个角的，那个角还要用木头撑好，那个砖头叠好才能撑起来。我结婚的衣服都是借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叔叔的女儿她退婚，退婚的时候必须把所有的婚嫁用价钱买回来，所以男方过去给她做的衣服正好是和她太太所用。所以当我听她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她爱耶稣生于爱自己的生命，愿意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麦子来。今年她才30多岁啊，这样一个人貌不惊人，就是一个民工的样子，竟然他带起了100多个聚会点，没有办法想象，若不是我亲眼所见。他说他们如何选立自己的同工呢？他说我们不是什么选的，他说我们就看这个人，嘿，好像上帝给他一些恩赐，里面已经被圣灵所得着，有被圣灵所感动的那个迹象，他们就为他提供一个平台，让他去侍奉，就看他有没有吃苦的心志。他有吃苦的心志，努力侍奉，一直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把他视为自己的榜样，慢慢慢慢的自然就成了同工，自然就成了一个聚会的领袖。他们原来是这样选立同工的，看有没有吃苦的心志。我就想到他是不是一粒愿意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没有更多的讲说的对错，就是甘心乐意在主的面前默默的奉献自己。我看见了有3位的同工，他们几年前愿意从山子出来，是因着一次机会，是神预备的一次机会。怎么呢？竟然他们开会跟和尚尼姑开在一起，原来宗教事务局要让他们有一个宗教的会议，他们突然感受到不对啊，我们今天怎么跟这一群人都开在一起开会？所以他们祷告清楚明白以后，他们就从那个聚会中退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是一个甘愿牺牲的决定。几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在城市中带领出4个聚会点，有200多人的聚会。我在江南的农村看到一位弟兄，他是一个片长，又是教会的有史的负责人，神就给他一个经历，让他格外的爱孩子。只有一个人，他们有上万人的一个聚会，他们带起了他所管辖的孩子就有几百个。神给他一个怎样的经历呢？他结婚5年没有生育，这时候有人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一个弃婴，但是因为他不合计划生育，别人不合计划生育的指标，好像你没有多少年就不能得一个孩子一样，所以没有办法，人家就找到他，在田头找到他，说要不要孩子。结果他到村里一看，哎，他正好结婚5年没有孩子，所以理所当然就是合符当初的规定，就领了这个孩子。想不到刚领这个孩子没多久，他的太太竟然怀孕了，所以又生养了一个孩子。哇，这两个宝贝的女儿，但神给他起先盼望孩子的那个心一直留在他里面，他就开始带那些中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他的两个女儿都会妒忌，妒忌这个爸爸怎么爱别人好像胜于我们。他讲到了一个孩子好像离家出走，常常去网吧，他就常常到网吧里去找他啊，找回来还要为他洗漱啊，留在他家里啊。所以我就看到啊，这样的爱人啊。我也看到有一个10几年前作为宣教家庭啊，从农村出来，他原来是小敏的同工啊，然后进到大城市里，进入城市教会来服侍。他说这些年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开玩笑的跟随我，告我说，我说好像我已经放弃了许多的原则，但是我看到他里面有一个心，就像保罗说的，我面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甘愿放下自己，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谦卑的服侍人。 我突然感到一个联想，我记得那一年好像啊，去年吧啊，马里逊，今年马里逊来华宣教200周年，我看到一张图片，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教会的建筑，两边却是两扇门可以进入，上面写的什么，一个是南门，一个是女门。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当年的宣教士为了进入我们的文化，他们放弃许多的成见，就愿意啊，因为中国当时还在封建的社会中，男女授受不亲，他们竟然在教会中造两道门，一道是男门，一道是女门，但是同样去接受福音。我好像看到马里逊他自己拖着长辫，穿着长伞，被英国人在骂你是卖国贼，福音就是这么来传过来的。所以当我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我的脸会觉得红，我是觉得自己对弟兄姐妹的爱实在是不够。有时候我觉得我常常还坐在一个责任的层面中，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保罗传福音的心态，第一他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责任的层面，但是这是不够的，他进到一个甘心的层面，是说如果甘心乐意就有赏赐，但是还不够，他说我不仅是如此，我凡我所行的都要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的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领受这些话语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也一样像保罗说的，从责任的层面进到一个甘心的层面，又从甘心的层面进到一个凡事所做的都愿意与别人同得福音好处的那个层面。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啊？愿意。我们磐石教会就是因着这样上帝的托付才建立起来的。耶稣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见到一位顶弟兄，他退伍的时候是二级伤残军人，他得了白血病，所以回复原以后他就一直输血输血输血，5年过去了，他里面开始一个严重的排斥反应，以致没有办法输血，医生告诉他3个月以后你就会死。95年国庆的那一天，有人把他带到了聚会中，就是一个很简短的信息他就得救了，非常的奇妙，2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能够好好吃饭了，结果就被神完全的医治。他因着心里极大的感动，真是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开始在那个所在的地方城市开始组织一次大的布道会。他说我那一次已经把所有的后面的整个的标牌全部都做好了，票子也发出去了，整个会场有5000人，怎么可能呢？结果宗教事务局民政局都来，民政部都来找他，因为他在那边已经是很有名了，原本就是二级残废军人，多年啊就被医治，结果现在竟然火起来了。当然这个聚会没有成，但是对他的话语是说你必须啊做出一个决定，你到底是共产党员还是信你的耶稣，如果你信你的耶稣你就要退党。所以他说我当然是要信我的神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一个退党的声明啊。这是我听到的这样一个为主来付上代价，感谢主。算一算他今年已经好好的活了13年了，不是3个月，好好的活了13年。我还有幸的见到他带他信主的那一位同工。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中称作啊做饭食的，在这教会中专门做服侍的，大家都称作为马大。哎，我原本不太清楚啊，我们在海外很少听到马大马大，如果叫你马大我们就觉得你是BD我，因为只有玛利亚才在主的脚前追求那上好的福分，一听说马大你一定心里愁烦想别的事情，所以渐渐的我们都不愿做马大了。弟兄姐妹明白吗？但是你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中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称呼啊，他们祷告的时候愿神纪念马大。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有200个人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来服侍我们的，外面是不能知道的，因为所有的手机都收起来，前面的停车场是不能停车的， OK， 200个人在里面是不能外出的，怕有一些走漏风声我们的聚会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烧饭的人可苦了，200个人他怎么烧呢？哦，原来他们的后屋啊有一条水沟，但是这条水沟在下面虽然铺了水泥，人是没有办法完全暂停的。那5、6个服侍的马大就在2天里面，就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抬头的那个地方为大家烧菜煮饭。他们还开玩笑，我走到水沟里，他们告诉我说这里好啊，凉风习习，因为从山上下来的水是有凉风的， 不断的把热气给吹走，但是他们浸在这里面整整做了两天，给大家做饭做菜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从此以后都记得马大的服事。大家或许只记得玛利亚怎么在主的脚前能够来领受上好的福分，但是你们记得圣经上有话说，马大是耶稣素来所爱的。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缺少的就是马大的手脚。弟兄姐妹啊，我记得啊，梅影啊师母他奉献出来学习奉献之前，上帝特别预备他一个机会。原本他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工作，要跟我苦在一起去奉献传道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在那边在实验室里在医院里或者找一份工作啊，然后就可以帮助我。想不到他整整找了三个月，神就关这个门。家里一家要吃饭呢、啊、我已经奉献传道了，他也三个月没有收入啊，那怎么办呢？只能去做保姆。这一年做保姆，我现在回头看是充满了上帝的同在以及恩典。他就让我们不仅有玛利亚的心智，也让我们有一个玛利亚的手脚。你们今天看到师母做点心很会做，对吧？他很乐意侍奉大家，就是从那个时候锻炼起来的。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今天神也是预备了这样的机会。弟兄姐妹啊，九月份以后我们聚会的时间要什么呀？要改变了。弟兄姐妹，你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召吗？我们昨天我们核心同工会长子在一起来讨论，我们想说在九月份以后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每个人都要起来侍奉的一个机会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常常只是有一个观念，我们是坐等享受的，无论再来听到，无论再读神人主义学，我们就只是接收接收，被服侍被服侍。我们有没有一个意念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同时也是敬拜神也是服侍人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在 HCBC 有这样好的儿童的 program？ 你们知道有多少几百个人他们就为着这个来服侍啊。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就要起来，我们不仅有玛利亚的这样的心智，我们也要有什么马大的什么手脚。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头脑很大手脚很短，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怎么能够做一粒甘愿为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呢？我们特别是大陆来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头脑很大手脚却很小，这不是耶稣所希望的。我们要改变，神借着这样的苦难，借着这样的试炼，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形态。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是神只能使用一粒愿意死去的麦子。圣经耶稣在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耶稣说，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一次我在国内一圈走下来，我走了大小八个教会，大到有上万人的教会，小到有几十人。我心里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神只用一粒愿意死去的麦子。圣经所说，他正在寻找虔诚人归自己。在这个末后荒谬悖逆的时代，神是在寻找虔诚人归他自己。神只用一个愿意里面死去的麦子。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这一次在城市在农村看到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都是一个首先自己打开家门接待人的。而每一个教会的开始的建立，包括每一个教会的聚会点的建立，都是因着一个人愿意成为一粒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愿意放下自己生命的主权，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而成为神手中所被他使用的一个器皿。我在上海近郊看到了一个家庭，楼下他是两层的房子，楼下的整个大厅都奉献出来聚会。他接待的是谁呢？接待的不是当地人，接待的是所有的民工。因着文化上的难处，他的负责人跟我讲，我们已经习惯了从农村来随地吐痰，所以有时候在聚会中我们也随地吐痰了。有人会想鼻涕拧在他的没有地方擦，就擦在他的凳子下面了。 每一次聚会完，这位接待家庭的姐妹都要认真的擦洗。我们于心不忍，就说你马虎一点算了，因为你已经把这个地方奉献出来给我们，就作为教会，你不要再像自己的家一样。他说 No， 不是自己的家，这是上帝的殿，每一次都擦得干干净净。一个教会被人称为癌症俱乐部，为什么呢？原来他们几十个里里面有百分之，不是百分之十五，有30%，有几乎15个人是癌症病患者。因为太多的癌症病人在这里得到帮助，甚至被医治，所以很多的人就慕名而来了。有些人就找癌症俱乐部来了，想不到就是一个教会。他们是怎么开始来建立呢？就开始唱圣歌来传福音。他们没有自己的传道人，但是里面有对上帝的感恩，就来用诗歌敬拜。每个礼拜都是唱诗歌来敬拜。那一天的下午，我到他们那边去讲完道以后，他们又像平时一样整整唱了3小时的圣歌。弟兄姐妹，他们没有会众，他们的对象就是上帝，这是敬拜。我们不止在这里领敬拜，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面向上帝，没有会众，只有耶稣的宝座设立在中间。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一个讲道的，他们主日的时候常常只用碟片，今天在小小的聚室里面竟然有50人的聚会。我在上海的浦东看到了一个刚刚开始只有4次主日崇拜的一个教会，今天他们只有13个人。那个聚会的楼上是拜偶像的，旁边又是个拜偶像的。我问了他，在这几千户的小区里面，他们是第一个为神设立的一个教会。我在想，浦东对浦西来说还是比较属灵上荒凉的，但是大家可能想到，不知道几年以后神要借着这个小小的聚会祝福多少的人呢？我这次在聚会的家庭中看到有大有小，对于农村来说，一个接待的家庭可能他可以一下子接待几百个人，因为农村真的是很大，但是在城市家庭教会相比之下，一个小小的聚会就像一个养鸽子的鸽笼一样，什么这么小的地方。但是再不起眼的家，神也一样的使用，一样可以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添。昨天我也看了我们这次马上也印出来的磐石教会的会刊，我欣喜的看到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一半的人都愿意起来将上帝复活的生命在他们生命中的见证能够写出来。我听编辑他们在说，这好像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教会中在动员别人要写文章的时候都是3邀4请的，但是在我们教会不一样，弟兄姐妹这么火热的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见证都踊跃的发表出来。我更欣喜的看到有几位做组长的，他们在讲说怎么在上帝的感动下打开家门，敬拜上帝，接待弟兄姐妹，赢得上帝祝福的。其实我看到在国内的许多的聚会点就是因着愿意打开家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打开家门是接待人吗？首先不接待谁啊？主耶稣。我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能不能在侍奉的时候在看到人之前先看到主，这样你许多的难处就拿掉了，这样许多难听的话语你就不听了，说天道主再听到人，神会将他的膏油涂抹在你的身上。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有一位弟兄，他服侍了几年以后，教会都希望他能够起来讲道，因为看到他确实有一些话语上的恩赐。那是在2001年7月，他说那一次呢，我在家里整整准备了40分钟的道，想不到一上台讲呢，讲了20分钟就没了，结果祷告呢，祷告了一半就祷告不下去了，睁开眼睛问着一个带领的，哎，我现在怎么结束啊？那个带领说，你去叫他阿门就可以了，他就叫上阿门就下来。弟兄姐妹，这要比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4位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啊，作为神的出口，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但是你知道神怎么来恩待他的？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他的孩子已经跟他上教会已经一个多月了，就在那一天，他这么失败的讲道，觉得 根本无地自容，他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路往回开，助动车往回开，突然他的孩子说，爸爸爸爸，我要信耶稣啊。哇，他激动的马上把车子放在旁边，就在路边带领他儿子信耶稣了。他说，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安慰，我讲的这么失败的讲道，竟然我的孩子有感动，要在那一天信耶稣啊。弟兄姐妹，奇妙不奇妙？我的 Samuel 也是如此。我的外婆过世的时候，她还在梅影的肚子里面，我们在那一天为了纪念主的恩典，我们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从小这个孩子在我们教会中进进出出，多少人想带他信主，包括我，包括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但是他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但是他好像都没有准备。但是恰恰在去年07年年初的时候，我带他到国内去，我在那时那里在短宣，那一天我到外婆的墓地，我在祷告，竟然回到大厅，我的孩子说他要哭，我心里一个感动，我说你是不是信耶稣？他说是的，他就流泪接受了耶稣。神为什么那么奇妙？这每一天都在教会里，他不信主，他竟然会在外婆的坟墓，在那里，上帝就告诉我，永远的纪念，纪念你那一天愿意起来，不仅自己侍奉我，也将你的全家、你的孩子都献给我，我就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记。记着耶稣的话，若有人侍奉他，他说父必尊重他。一个负责弟兄说，他说那一年我们教会不知道什么就受到了魔鬼的攻击，大家都不敢受洗。原来是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听到哪里的谣言，是说受了洗以后就不能犯罪，犯罪就要被神不知道怎么样的管教，你知道吗？这背后其实魔鬼的一个行为得救的一个论调。其实我们信而受洗就是靠主而行了，哪里是只是说要靠我们行为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信了主，确实有时候会被过犯所胜，就会软弱，但是靠主的恩典，我们仍然可以站起来。但是说你受了洗以后就不能犯罪了，那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受洗了。这时候很奇妙，神就兴起一个见证。他说一个姐妹啊，7个月早产，生出来孩子，她的视网膜没有合闭，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睁眼瞎，已经花了20000多元没有办法医治。这个姐妹后来就信主了，信了主以后，那一天别人都换了衣服才回去，但是她就湿了衣服，她要一定要走出去，不知道她干嘛。原来3个月以后她回来做见证，她回到家把自己的衣服上面还有水就拧下来，借着祷告，他说这主啊，这就是约旦河的水，它有医治的功效，神就这么奇妙的成就了这一件美事。他3个月总有这个水来擦孩子的眼睛，3个月以后他的孩子视网膜已经好了，已经能够看见了。神当然可以用各样的见证，但是用这个见证真的是让他们教会第二年就有很多人来受洗啊，非常的奇妙。所以我就想到耶稣说的，若有人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有一位长老很有趣，他的家很小，他就跟主说，主啊，如果你能给我大一点，我就可以接待人了，甚至可以好好的办神学院，办圣经班了。结果你知道什么？他们旧的县大楼，县政府大楼要出售，3楼的一个大楼要出售啊，他们县政府要搬迁了，那原来的地方要卖掉啊，卖掉政府就想来竞标，因为这么便宜的价钱，大家你争我夺，那个价钱就会越来越高嘛。所以想不到这个报纸登出了3天呐，没有人一个人去。他的弟弟看见了，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这么便宜啊！他们就去把它买下。哎，他说我们要登1个礼拜，或许后3天有人来卖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价钱提高。好，他们就安静的等候3天，3天里面仍然没有人去看顾，所以就只能把最低的价钱低到一个不能忍受的一个。别人都没有办法想明白，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他了。奇妙不奇妙？当他买成了以后，很多人就一窝蜂的起来，哎呀，怎么我们没有看见呢？怎么没有看见呢？这么便宜的没有看见。今天这3层楼的房子却成了一个神学院，里面有20多个学生。神奇妙吗？非常的奇妙。上帝说，若有人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有一位偏长啊，一个负责的童工，他原本是个木匠，有一次他的聚会被冲击，人被赶走，所有的财物，所有的凳子全部被没收了。 OK， 他也被关到山上去一个空房子里，等到晚上看管他的人走了，他也下山了，但是走到里面所有的凳子都没有了，所以他作为木匠就每一天就要开始做木匠来赔给左邻右舍， 几百个人聚会借了这么多凳子都没有了，他拼命的坐啊坐啊坐啊，把总算把所有的凳子都坐出来还给别人了。一年过去了，有一天乡政府说他们里面有一批凳子都没有人的，你们要的话就给你们拿去吧。所以教会就把他领来了，一看就是自己原来被收去的，一个都不缺，现在聚会所有的凳子都有了，不用再借了，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更有趣的是什么呢？他们那个县啊，只有非常清楚，只有两个教会，一个就是国家的三支教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教会，属于万人的教会啊。所以要数他们整个县城的基督徒的比例非常清楚，只要把两个教会的人数跟总人数比一比就知道了。那问题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有一次呢，他们县委书记召开全县的党政干部会议，但这个聚会中你知道吗，那些党员干部大概平时都吃惯用惯坐惯了，待不住啊，坐半天没有办法坐啊，一坐半天就要出去抽烟了，要不就下面开小会。你知道那个党委书记，县党委书记开始发火训话了，你们这些人啊，我看你们只要有半个基督徒的样子就好了。大家想一想，我在国内比这还小的房间，两百人在里面，两天的时间只有两个立式空调，空气中都是汗臭味，竟然大家都不愿散去。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怎样的心呢？所以这是我在国内这十几天的短宣中我想了很多，我想到了中国的福音为什么有100倍的增长。在过去的50年，我过去呢只看到一个字，就是传字。这是是的，神在中国用特殊的方法，好像初代教会一样，他也没有用什么大的布道家，而是用许许多多无名的传道人。不是要等到哪一天哪一月我们在天安门有一个大的布道会，然后请一个什么世界级的布道家去布道，然后带来很多人信主。 No， 神用自己的方法已经成就了100倍的成就了。但是这次圣灵让我看到什么呢？过去看到一个传字，今天看到一个死字。因为在那里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有一粒麦子死了的心智，愿意为着福音付上他们的时间、精力、金钱乃至生命的代价。中国这近50年，正是千千万万的我们海外说的那些平信徒，他们跟随耶稣，效法耶稣，作为一粒麦子甘心乐意落在地里死了，就在我们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结出了今天30倍、60倍、100倍的籽粒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磐石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是333，这是说我们要用3年的时间，在3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建立一个300人的教会。在过去我想到333的时候，我只想到一个船，好比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80个人，最好在3年的里面每个人都带一个人信主，每年都带一个人，3年就是300人吗？但是我今天不这么想，想到一个传字以后，我更想到333，首先想到一个什么？想到一个死字。因为在传福音之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里面首先要有一个一粒麦子死了的心智。若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人人都起来效法耶稣，甘心乐意的去做一粒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那神就会在我们身上结出像国内的弟兄姐妹一样许许多多的子粒来，那时候有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那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恢复了上帝给我们生命的原初那该有的功用。我们再继续回到圣经上，再来读耶稣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带着领受的心。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亲爱的主，主啊，这不是2000年前你对你门徒说的话，今天是圣灵再一次 在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再一次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你再一次来告诉我们，要我们能够效法你，做一粒甘心乐意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你再一次呼召我们，愿意能够起来侍奉你，能够来跟随你。哦，亲爱的主，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中，你兴起这样的榜样，在国内的许许多多的家庭教会中，你让我们看到那些弟兄姐妹真是能够效法你，成为一粒甘愿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哦，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呼求你的灵，再一次愿感动国内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加倍的一样的来感动我们。主啊，愿我们也能够像效法他们一样来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也这样谢谢你啊，你在这里为我们兴起一个，再一次兴起一个建堂职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可以靠主的恩典能够再一次建立起来，能够在这里荣耀你的名。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听你这些话语的时候不是白白的听了，那是让我们真正放在里面，成为我们行动中的一个帮助，成为我们前面的一个引领和光照。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